很多人都问我，就是基督徒要不要练气功啊？问题也不难解答，就是当然气功原初它是自然的，是上帝赐给人的潜能。不过气功练到深度的时候，很容易遇到邪灵，所以它有很大的危险性。那怎么做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要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事实上你天天祷告的话，已经有点气功的功能。如果你天天晚上跪在地上祷告一个小时，啊，肯定你身体会好，啊，有时候我发现一些老牧师啊，为什么总是不死的呢？原来他们呢祷告很好，所以他们身体非常好。因为你跪在地上，你祷告都是呼吸很慢的，啊，慢慢的啊，但是你祷告的话就没有邪灵了啊。你就有基督的宝血遮盖啊，那时候这个鬼啊邪灵不能接近，所以你这样跪在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呢，啊，那种平安哈，啊，你然后你慢慢的呼吸，有一个小时，你整个身体都会通起来，啊，所以这是一种办法。但是动工又怎么？一般基督教教会最麻烦就是没有运动啊。啊，徐了灵恩派他们都唱歌就是运动啊，这样唱啊，这样这样啊。但一般我们福音派教会就没有特别的运动啊，那么会有身体不好的怎么办啊？那我就建议，如果有一些人是懂得气功这些东西的啊，或者啊牧师啊，也可以跟他一点指导，就是他从前练过功，不过现在信了主，实际上可以有一种啊默想上帝的运动，不一定啊从各种奇怪的宗教来碰气功，就以基督的名义啊，譬如说啊，迪教啊，就是乔拜基督啊，然后啊一开始哈，啊，就是仰观俯侧啊，送神恩啊，这样哈，啊，然后哈，啊，以色列人过红海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过红海，啊，然后摩西在旷野举蛇。这样哈，你夫啊妻夫或者啊摩西在旷野举蛇啊，到新约啊默想新约啊，就是啊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天使天君唱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再来啊，这样然后呢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左边这个传道，右边这个传道，啊，左边的传道说什么，右边的传道说什么哈，啊，然后啊，父啊，我将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然后成了哈，啊，你可以通过圣经的经句来默想的时候，这种所有的运动就不会成为邪灵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有很好的运动，有很好的灵修，都配合在一起。如果晚上再来进攻啊，晚上就跪在地上祷告一个小时，肯定你变成年轻人一样。好啊，跟着我晚上讲的就是啊，美梦成真啊。那我记得1979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刚出生。那时候中国是刚刚宣布改革开放，当中国把门打开的时候，事实上看下去真的很痛心的哈，因为他一打开门，你发现里面真的很贫穷啊。据那时候的一些报告啊，国内自己做的一些报告里面讲到，就是说农村的孩子根本很多连衣服都没有，冬天的时候就在那些太阳下。在跑到太阳上面比较暖，然后看那些牛啊，牛一拉粪的时候就把脚放进去，因为粪比较温暖啊。啊，这种情况啊是很可怕的。然后中国最早的留学生大概啊80年代初出国，我第一次看留学生都是很黑很瘦，每个人都一样的样子，穿的衣服也全都一样啊，都是一种经过很多苦难的一个国家重新打开。那时候我记得我就到台湾啊演讲，然后在台湾买了一只玩具的狗熊啊，回去给我的女儿啊，女儿看到那只狗熊啊，很 高兴，就咔咔笑了，咔咔笑的，抱着那个狗熊，然后把它放在井畔哈。我那时候忽然之间有个很小的梦，这什么时候中了孩子们都可以有一个狗熊就好了。那时候很贫穷，连衣服、连吃的都没有，食物都没有，但是怎么有狗熊呢？那是个很小的梦。那么现在回头看，也过了20多年了啊。中国的改革哈，实际上每一条路都是非常艰苦的，每一条路就是这样走下去，非常艰辛的度过每一个难关。我记得我曾经爬那个长城啊，我爬了一个叫司马台的长城哈。司马台长城在北京附近是比较特别的一个长城啊，那是一个直上直下的，比八达岭的长城厉害很多的啊长城。在那一个长城呢就爬上去是非常艰难啊。不过在长城住的人就很厉害，我记得我去的时候，那个老婆婆就要卖东西啊，我们很快啊，第二次去哈，第一次去我还没有坐那种吊车那种熟道啊，但是第二次去了，那个老婆卖东西，我们很快上熟道就拜拜就走了吧，不用在这他缠着来买东西。结果熟道的车子掉到上面，发现老太太老婆婆还在上面等我们，叫我们买东西，要他马上爬上去比我们更快啊，这就是最厉害了，爬山爬得特别好。原来住在哪里的人他们没有钱，我们有钱但不能爬山。然后呢那个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就从城楼啊最底的城楼一直爬到上面去，爬到第三个，我孩子们就不能动了，太太也不能动了，然后我就爬到第6、第7个啊，一直往上走啊，也爬到第7个的时候，当然前面还有更直上的长城啊。不过忽然之间回头一看，原来爬过的那些景色，回头一看是非常壮大、非常庄严美丽。那里是金山岭长城，另外一边是古北口那边。回头一看，那时候刚刚黄昏呢，非常非常美丽。原来你人生每一步走下去，走的时候好像很艰难，但是当你上到一个不同的层次，你回头一看，原来你走过的困难是非常美丽的一个景色。这就是人生走过的道路。那么人生的道路有很多种啊。我记得我曾经走在一条街上，那条街代表一种人生的道路。在香港有一条街叫庙街，庙街就是在台湾叫华西街的那种街了。在中国我就不知道，就是很多小摊子，也有些黑社会那些人在哪里啊，也有妓女这样的。看中国还有妓女还不敢太公开，都是替人洗头的时候什么美容美发才慢慢然后陪你什么什么中国妓女还不站在街头了就是这些都台湾人教的这个挺麻烦那么这中台交流不一定好的。那么走那条街呢，我从大学开始很喜欢走一走，因为很多小摊子做买卖然后在街上会体会那种贫穷的人，因为走这条街的买东西的人都很贫穷的。那么那也是一个很艰苦的世界它也是个街头的夜总会，所以晚上总是有人唱东西的有人唱戏当你走到一边就有人唱，那是乐曲唱呀啊哈哈哈哈一嘛行啊走去了人家马从山一边是这个一边呢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大概11、12岁，真的打扮得非常不能说美丽了，非常的像动物一样那么呢她就唱那个台湾歌，那时候很流行台湾歌，就是分不出是泪是雨，你我与一起了离，一起了离雨中分离，泪着沙满地一边来唱这些了那么呢到处都是唱来唱去那个女孩子现在想起来可能就是梅艳芳梅艳芳就从那里唱歌开始了，她 他比我小一点，那时候十一二岁吧，我大概二十岁那时候啊。在这些地方呢，看到很多艰苦的人，生活很艰难啊。然后也有在一些阴暗的街角，就有车子停在哪里，就有些好像黑社会的人说：“哎，有东西看，精彩东西啊，来了，上车了。”那么我不知道他要有人看什么，人家告诉我这是看小电影啊，你不要上车啊。后来我也想了，当我信了基督教以后，我就啊国培里布道大会啊，国里汉布道大会，我就想开车子啊到庙街啊，哎，有精彩东西听啊，上车啊，啊一开也开去布道大会。那么我最初的时候，我是还不太懂那些地方，我只是去体会一种文学的体会。但是后来呢，我就我参与了戒毒的工作啊，我参与福音戒毒啊，我认识很多黑社会的人，因为黑社会的人通过戒毒啊，他们有很大的改变，他们生病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就回到黑社会当中来帮助那些吸毒的人。我就跟着这个黑社会大哥去庙街了。原来庙街旁边都是黑社会的人，我都不知道。他沿途都打招呼哈，他是大哥嘛，他说：“哎，大哥你好啊。”但是他说：“好啊，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基督啊？啊，什么耶稣？你把毒拿走就好了，先接受耶稣基督吧。”他说：“啊，这样这样啊，那么你再不接受打你差不多。”没有这一句啊，这是我家的哈。然后我跟着他去，就知道很多黑社会的地方。我也曾经进到那些卖毒的中心啊，原来是一个茶餐厅啊，原来里面卖毒的，我还不知道。我跟着一进去，因为我穿那种，那时候我穿这个雨衣啊，电影里面的侦探怎么穿雨衣的？我也白白胖胖的人嘛，一进去，整个餐厅都能跑出来，以为是警察来了。然后我一坐下来，那个大哥来跟我聊天呢、他说你们基督徒来关心他也愿意，他们对关心他的爱他的人是很好的啊，他们觉得这是黑社会的道义，你爱他他愿意接受，你尊重他，所以就跟我们谈。但是他谈到后来他也想哭，他说事实上心灵是非常空虚的，事实上他的他说不要以为我们做黑社会的人是没有良知，我们也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没办法，就这样做下去了。我是很痛苦的，但没办法。我也那时候我才明白，原来班会的人他们也有人性的，他们也有人性的要求的，只是他的教育的背景跟社会的背景让他不能成为一个正常的人。所以那时候我也学会用黑社会的话讲话啊，那是对我是很大学习啊，还学会团在地上跟他们聊天，他们总是团下来的。我们都是很斯文，要拿扇子的，现在都不拿了。一拿扇子，黑社会最大的就拿扇子，叫白纸扇那一种叫，这我都不能拿。一拿人家就问你，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浸信会的。所以我就不能拿那些黑社会的盘，这么他们盘问你嘛？你是哪里？你拿扇子，你白纸扇，你是那一帮那一派？我是属耶稣基督的精神会啊，我说也还不要搞这套啊，就我又变成很粗的啊，就讲黑社会的话语，跟他们讲一些粗的话语，团在地上跟他们聊天，要他们接受基督啊，那是很特别的经验。然后后来我就到九龙城寨，香港那个九龙城寨啊，这个很特别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属清朝的政府的。是一个九龙城，那个地方有个城在哪里，里面的城寨呢是清政府的，因为香港九龙各给英国的时候，那一部分是不归英国管，只是清朝来管。那清朝没有以后，那个地方就变成三不管，三不管很多黑社会啦、卖毒啦、卖淫啦，全都在哪里。我进到那个非常黑暗的古城啊，是很可怕的，里面那些看到一些60岁的女人啊，是当妓女，60岁的妓女，她是20块钱一单的生意，非常便宜啊。他们一生就是这样做妓女，一直做到老。然后我们在九龙城寨的附近就有一个地方叫光明公寓啊，原来那就是有名的龙屋啊。光明公寓一点都不光明的，进去非常黑暗啊。 原来那是农屋，这是里面一个小房子啊，一个单位住了几十个人，三四十个人，里面的床呢都是三层到四层的，都有铁笼把它关住，因为一个人住一张床，没钱的人啊，最便宜的住哪里的？一人一个床啊，他没有房子，什么没有，就住在床里面。那个床就有铁笼，因为他的财物就放在里面，有铁笼把它关住。而且都是吸毒的人、黑社会的人啊，来看着那些地方。那我们上去也关怀那里的人。那我最记得就是我上去的时候，总是有个老婆婆啊，你一问她，她大概七十岁了，一问她怎么样，她就马上哭起来。这个老婆婆大概是妓女，做了一生的妓女，可能二十多岁一直做到七十岁，不能再做了，七十岁只能够拿政府一点小小的钱来生活。这个老婆婆啊，每逢我们上去，她一见我们就哭了，因为在她一生从来没有人关心她一句话，连问一句你好吗都没有，谁都看不起她，因为她是妓女，然后又老了也不好看了，然后其他黑社会人全都把她看不起，唯一我们上去基督徒给她几句爱心的话，她就哭得要命。这个是非常震动我的一个经验，在光明公寓一个哭泣的老婆婆，他们的生命都是走错了，他们是失败的一条路，都走上了一条失败的路，从黑社会吸毒的人到这个妓女，都是走错了道路的人。庙街是一条失败的人走的街。然后我也到过世界很好的街了，名店街，好像在英国 Piccadilly 啊，这些地方很热闹的地方，有很多名店的地方。那么我在伦敦的这名店呢，这是另外一种经验。这种名店街都是非常亮丽的，里面东西都非常美丽。然后我也进去看一看，因为我这种没钱买东西，不过我是进去好像日本客人这样，周围看一看，他还是对我挺客气的，还跟你讲两句日本话，我说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啊。こんにちは OK もきですか啊，那么他们呢我看how much 啊 how much 啊那么我就体会看到这些女人呢在里面买东西真的很高兴，她们都穿得很美丽。我认识一些有钱的太太，原来她们都不用工作的嘛，她们手啊每天都去搞一搞，过几天嘛就是那些搞手啊也会搞两个小时的，她们指甲了不就搞来搞去游来游去会弄两个小时啊，然后呢啊她们也去拉那个链皮啊怎么样啊，搞来搞去也挺漂亮的，出来还是好像回家不知道好不好看不知道，出来总是很好看。有钱人的世界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是一个所谓上流的社会。在上流社会有钱人世界，我记得我到印尼了，到印尼的华人非常有钱，那时候印尼暴动的时候我还答应到那边讲道，那时候印尼的人在飞机场见我说，哎呀梁博士你是第一个愿意来的啊，因为一暴动没有人来了，你还爱我们愿意来了啊，非常感谢主啊。然后一开车原来是一个那种的Benz 啊，还有两个人坐在前面，原来啊那个有钱人接待我，他的 Benz 是有两个保镖的，开车那个是保，还有一个很大的大块头坐在前面有枪在里面啊，所以保护我嘛，因为那时候暴动很危险啊。我说我一生啊到处讲话讲道讲学都从来没有保镖的，这次挺厉害然后到我讲的地方，到教会那个教会面前，前面有七个兵来守住啊，因为那些人暴动就烧那个教会，那伊斯兰教徒挺激烈的，有烧基督徒的地方，所以他们都有兵守教会，然后他们住的地方都有兵都请回来的，当然啊。然后他还给我一叠1000块钱的钱1000块等于1000呢美金所以很小的印尼盾是很小的。那么我说拿那么多干嘛呢？他说如果遇到暴徒 来打那个车子，你就打开窗口把这脚啪杀出去，他马上捡起你就跑了啊，开车跑啊，原来是这样用的啊，让我带了很多啊，我说我还有些美金一块钱要不要掉，不要掉一块钱多得不得了啊，你掉这个一千啊就很小的了啊。然后住在那个有钱人的家了哈，那时候那个在新加坡带我去个牧师，他说你到他家里就明白什么叫全自动洗衣。我说全自动洗衣没什么呢，我们北美也有嘛，美国加拿大都自动洗衣的。他说不是，你美国加拿大那种是半自动洗衣，现在呢到他家就全自动洗衣。我到了才明白，原来你只要把衣服一脱下来一下子就会不见了啊，然后等一下就洗得很好的放在啊床上。原来他很多仆人呢，他大概有9个仆人啊，常常看着你，你一脱下衣服他马上拿走去洗，洗好的放在以前啊，那真的全自动洗衣 啊。但是虽然这么那么有钱，但是就是很不安全，是很危机的一个地方啊，印尼的暴动啊，世上太多危机了，所以在那里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啊。啊，是他们是不安全的、不快乐，虽然有钱。然后到了香港，在香港呢，就啊曾经去见那些最有钱的朋友啊，他请我在他的大厦，整个大厦是他是最高的其中一个大厦的顶楼吃饭，整个顶楼就只有一张台，一张的桌子，就是我们几个人坐在那里吃饭，周围都是玻璃，看到整个香港的。的维多利亚海港，哇，美丽的不得了啊，是最有钱的。这个有钱的人我第一次去见他还是挺怕的，那时候我在中国办一个反腐败的工作，要筹款来支持中国啊一些反腐败的一些培训呢，就是从加拿大请一些最好的法律的人才啊，跟那些人权的专家到中国和中国对话。那么我要筹款嘛，我就没钱，我就但是很大胆，我跟中国讲好啊，你办我筹款，就海外我就没办法打电话给那个最有钱的朋友了。结果啊，他愿意见我，我从前只见过一面啊，他还愿意见我，挺好了啊。那么我进到他那个大厦也有点怕，最有钱的人不知道怎么样的啊，电梯一直上去也有点惧怕。结果出去，事实上他是很淳朴的人，是好基督徒吧。不过他也说有点怕，因为不知道哲学家是怎么样的然后他也讲到世上他是非常的啊那种痛苦，就是那种空虚，知道他遇到上帝，他是圣灵一来到的生命，他马上感受到他不能抗拒的上帝的存在，所以他接受了主。然后他也愿意捐一点钱啊，帮助中国这个反腐败啊，这个海外这西方对中国反腐败的培训啊。那么然后呢啊，他也请人呢啊来啊请一些人听我讲，请了200个人请吃饭啊，来听我讲啊，来200个人全都是很厉害，不是医生，就是律师，要就是什么总裁，都是最厉害的人啊。那些有钱人，然后啊，有些太太就请我去见另外一些太太，说那些有很多痛苦，你去跟他谈谈，跟他啊祷告。那怎么去见呢？有钱太太呢？他说啊，我说打的去嘛，他说不需要的啦，啊，不需要坐计程车啊出租车，你就在大酒店等我就可以，在香港一个大酒店的阁楼啊，我在等那个有钱太太来。我说怎么样上去？他说很简单啊，你拿起一个手机一打，然后酒店门前出现一个 Rolls Royce 啊，最厉害的那个车子啊，那么有个司机戴帽子的开门请我进去，哇，那么威风啊！从前坐 Benz， 现在还有 Rolls Royce 啊，坐进去原来也差不多了，是的啊，坐来干嘛？还是那么贵？都差不多，我加了车也差不太远啊。那么这样呢啊，他。一直开到半山区，对着大海，非常美丽的一个房子，里面房子大到你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啊。然后就走到一个很大的房间里面，一个太太啊是很痛苦，在那里哭泣，说怎么的苦难，真奇怪，住得那么好，还那么多苦难呢啊。不过事实上那是真的，凡是那些的啊有钱人呢，他苦难一定不是物质的问题，而是精神的问题，特别是老公的问题了。那么 给我很特别的经验，为什么那么美丽的地方，很美丽的太太，一讲起人生就哭了。好，好了，这些都是成功的人呢、啊，经济上最有成就的人。那后来，当然我也有机会见过，不是后来，又之前也见过，之后也见过，就是政治上最厉害的人，政治上最成功的人呢、啊，我第一个见的大概是就是李登辉啊，啊，李登辉哈、啊。那么据说就是啊，本来蒋经国、又老了。人家问他李三谁来继承啊？你呢？那么本来蒋经国上厕所，他有糖尿病，他说你等一下，你等会，你等会，你等一会儿 啊，你等会，你等哦，李登辉这个他的上去。那么也据说后来李登辉做了两届总统以后啊，他继续想做，但是问一问他的下面，说我不做好不好？上面谁都说好啊啊。啊，他就没都不太过瘾了。然后下面问他们谁来继承你了，他不高兴说随便好了，随便。结果就陈水扁就上去了。那我见李登辉的时候还是副总统啊，那时候啊，我离他很近了，我坐在最前一行嘛，对着他嘛，所以但发现他讲话好像没表情的这个人。这目无表情，握手也没有力度，也没有感情，这个好像心灵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在里面。后来发现他是真的，他讲的跟想的不一定一致的哈、啊。那么啊，后来也有机会见朱镕基啊，啊朱总理了哈、啊，啊朱总理呢就啊我也挺好，李登辉我做得很近，朱镕基也是，那时候是加拿大政府啊朱镕基来的时候，加拿大政府邀请。一批人见他啊是有代表性的了，那么我就站在门口刚刚聊天，忽然之间有批人进来，就是朱总理一过来就跟我握手啊他手也没有什么力度啊，因为他握手太多，不过他好像你感觉越离握手你感觉这个人啊比较真诚一点啊。朱总理的确是不错的，他讲话也很好。那一次我见了两面了，一个是中国邀请，一个是加拿大邀请。那么那么另外一次我见克林顿啊，到美国总统啊，美国总统请我吃早餐啊，不要哈，事实上是请三千人的，啊，我只是其中一个，啊，那种叫总统早餐会啊。那么中国人有一批代表啊，阮志明也是在里面那时候啊。那么有批中国人去见总统，不过他出来的时候太远了，看不清楚，因为那个地方上以人民大会堂那么大的一个大酒店啊，我们坐在中间啊，就他出来太远了。不过我觉得他看到他出来的时候，他太太啊样子比较凶的啊，所以那时候我已经有点明白啊，他一定不太快乐哈。后来发生事的时候更明白，一定他老婆住在哪里。克林顿是比较宽容的人啊，他这个人是很容易脸红啊等等的啊，比较跟人随和的啊，太随和了这个哈、啊。那么他太太呢就很凶很厉害的女人，一坐在里就知道这个挺厉害的，一点温柔都没有的那感觉啊，不像女人的，反而克林顿有点像女人啊。然后后来发生事情我就知道了，这个他一定演讲回去太太就骂他了嘛，说他啊，说你这个演讲怎么讲得那么惨，怎么那么笨，他给骂的没兴趣了，就跑到下面办公室里面逃避了。结果那办公室里面那个胖胖的见习生说，哎呀总统你讲得太好了，我很感动啊，一边听一边哭啊。那么克林顿就动心了，原来美国总统都有些难题的啊！你想起来，实际上美国总统也痛苦了，不一定很快乐啊。第一是李登辉不是很快乐的啊，他一直闪来闪去，怎么把国民党分裂？要花很多时间，终于分裂成功，结果出来就给人骂了嘛。人家那时候示威在街头说李登辉太难了，叫他啊。然后据说最近他下台以后了，他当然他也搞来搞去，所以有一批人，有些老国民党总是在他家门口用。扬声器说李登辉你是狗啊，你是日本狗，哎呀，你当总统这样真的 这不过瘾啊！啊，台湾的骂人太厉害了，真的没办法啊！啊，那么不骂人就是举美凤，举美凤那种也是挺麻烦的，啊、要出来唱歌也麻烦啊！啊啊，那么啊啊啊，当朱镕基也惨，他到了中央，他说我要带100个棺材，99个按其他人，然后剩下一个留给我。啊，他还讲了一句话：中国的干部啊，随便把他排起来，每个隔一个抓出来啊，杀掉都没有杀错的。他说，他讲这样的话，那他面对了多么困难中国的局面的腐败的问题了。所以我们搞反腐败，在中国推动，最初没有人敢，后来上海跟我们合作，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啊，他知道中央啊会动，所以我们一办就朱镕基上来，马上反腐败就办起来了。啊，所以我在中国每一次都知道我应该为中国做什么。一做的时候，中国自己也做的啊。我们反腐败的时候，他反腐败。后来我们要推动道德教育，因为腐败后面是道德问题。我在99年推动的时候，就2001年，张主席也说是要德治嘛啊。所以那时候我们进去中国工作越久，就发现他有很多后面的问题要处理，不是海外骂那种问题，而是他自己有很多问题。要想办法有帮助啊，对中国啊。那么啊朱镕基当然也很艰苦，那么克林顿更惨了啊，他也还是要对人笑啊，然后给人骂得要命啊，他讲啊，我们是第一的，我们美国，然后又炸一下阿富汗人，让人不注意他啊。我看部署也快要炸了啊，快要打伊拉克的，要最近很多批评嘛，他很多那个经济丑闻了，要人不注意就打伊拉克的，差不多时候了。我看，英国总英国宰相也是支持他的，挺麻烦的。啊，那么啊，这些政治最成功的人也不是很快乐。最成功的路跟失败的路，人生两条路。但是当你走到深路的时候，我就发现有钱太太的眼泪，跟那个光明公寓那个老婆婆的眼泪都是一样的。有成就的人在奋斗里面那种忧虑与空虚，好像我说那个最有钱的人啊，跟黑社会里面的人那种的恐惧也是差不多。美国人的哭泣啊，在乎他家庭受到伤害，那么他们也美国人也不是很快乐的，发现那么中国人也不快乐，真奇怪，全世界的人都不快乐。这是我走过人间的万水千山呢、啊，实际上发现人类最共同的就是痛苦。我去过30多个国家，我到过雪山上的尼泊尔流浪，也到过埃及的沙漠，我到过欧洲的古城，也到过孟加拉的贫民窟，我从上海的繁华的街道到非洲的大草原，我去过很多地方，我认识从非洲的土人啊，到黑社会分子，到香港的黑社会分子，然后到埃及的里面的人啊，到中东的朋友，到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我朋友都认识很多。但是你发现，无论到哪里都是有痛苦，无论到哪里都是有眼泪，谁会安慰人类的心呢？这个也是我多年所思考的问题。从我小的时候，我体会到人间的痛苦，我已经开始想这个问题：谁会安慰人的苦难？苦难怎么样得到真的出路呢？这是我最深的关怀。那么，我曾经到那个尼泊尔的山上，那时候去到印度流浪，我是要去打坐啊，在大佛前面打坐，主要是在缅甸的大的佛教的庙，大佛面前打坐。而到了印度，那印度教的大庙，也到了那些释迦牟尼的地方去朝圣。那时候我要去体会佛教，要领悟更深的佛教的道理。然后就在到印度也是很特别的经验，因为印度了，世上很落后的，真奇怪，它也很现代化，应该，但是它就是那么落后。啊，我们去之前已经知道，原来印度人到厕所啊，是不用厕纸的，不用卫生纸的，他们是用手啊，用左手取代卫生纸啊，所以那些卫生间一点都不卫生啊。那你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去印度啊， 我们本来说不如第一天我们住好一点的酒店，那酒店应该有卫生纸吧。那么但是他们说印度摆卫生纸的地方啊，一般都只有个水喉啊，让你洗一洗那个左手啊，水喉上面还有个罐，很肮脏的罐哈 啊然后让你这样开着洗一洗，哎，这个罐跟水喉我们倒碰都不敢碰了 啊不知道他拿过手来开的了 啊然后我们说到酒店可能好一点，但是我们也讨论酒店可能只是把这个水喉啊，水龙头啊换成是雕花的水龙头，还是水龙头你都没有厕纸了，那怎么办？还是在香港先买了很多一大叠的到印度去啊。他们说印度的厕所也是非常特别的，那么我也体会了这全世界的厕所了，都体会过一下了。那时候到台湾的厕所也是挺可怕的，因为台湾的叫化妆间呢 啊它是男女共用的，那个年代啊，大概70年代男和女一起的，你就不知道，你才给他吓死了啊！你进去人家告诉你啊，到了洗手间不用怕，看到女人进来不用怕，不是他走错，也不是你走错，你继续就可以了啊。那已经够怕了吧啊！然后啊，然后在这个厕所，男人站在外面的不公平的，女人进里面啊。然后到菲律宾的厕所没有门的，你进去要关门，总没门，谁都走过都看一看啊。然后到印度了，印度的厕所连围墙都没有的了，天地就是他的厕所。所以难怪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印度人为什么穿那种袍子，那种 salon 原来有用的，他一拿开就是厕所了啊，我们就惨了。所以那也是非常特别的经验。那么后来我们坐火车啊到印度的中部啊，那些圣地的地方呢 啊火车经过克什米尔那些比较紧张的区啊，那就忽然之间啊，火车停下来，有警察上车，有搜查每一个人的行李。那么就有个警察拿着一个没有电的电筒啊，Hello, where you come from?Hong Kong, welcome to India. Can I see your luggage? Open your luggage, please. 那我就打开那个 luggage 给他看一看，他里面唰唰唰，这是我这个背囊的，那是一个背囊走天下了。背囊手出厕纸出来，卫生纸，他叫来这个 What's this? 那也是很难告诉他怎么用啊，只能够说 Use as your left hand, sir.那么然后呢，我就坐飞机到尼泊尔啊。到尼泊尔的时候呢，我坐飞机那也是一生最奇怪一次坐飞机了，就是飞机里面有苍蝇的啊。在飞机里面有苍蝇，大概我看过两次医生，一次是在中国在新疆飞到比较不注意的地方，克什啊那些比较不是大飞机到的地方呢啊，就是客气坐飞机到呼鲁木齐那种都是很小的苏联飞机，里面有苍蝇的。那么尼泊尔那种呢就更麻烦，就是还是螺旋桨啊，反正第二次大战呢，一开机就这样震一震动了啊，飞那个苍蝇也震到昏掉了然后呢一震动的时候，前面的椅子那张台啊就掉下来了，啪掉下来，我一推砰，整个椅子都推到前面去。然后一开机，从上面那个行李掉下来了，然后老爸又放回去，然后一飞个啊，他又在震。我在看下面的，哇，很美丽，这个排米尔高原排米尔帕米尔高原，帕米尔高原呢，那这个崇山峻岭，哇，真的美丽，雪山，但是飞机又震啊，就震下去。哎呀，我说完蛋了啊！看来而且还一直往上面掉下去，难道我就死在浪漫的尼泊尔吧？这个飞吧，真的越震越厉害，什么东西掉下来又抛回去，然后那时候就不抛了，反正都差不多然后一冲上啊，碰到地上，原来它是降落或者降落到好像掉下去一样 吓得你要命，而且他往山上冲，原来在山中间有个跑道啊。那么到尼泊尔了啊，那时候事实上尼泊尔就是佛教起源的地方了啊。那么加贝罗卫国这西藏摩耶那个小国就在尼泊尔哈。那么我到尼泊尔也有体会的，因为我希望雪山上有些修道的高手哈。那时候事实上我的心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接受基督教，那时候事实上我刚信基督教，刚才那个经验我接受主啊，很喜乐，跟着我的计划就是到印度。那时候基督徒啊就怕得要命，怕我到印度追求佛教了嘛。然后在雪山遇到一个高僧啊，为什么高人啊，全身都是头发的那种，头发很长，胡子很长那种人啊，然后就把我渡了啊。那么我就在雪山得道以后啊，过了几年才下山了、啊，就不再回来啊。几年之后下山说我是青海无上师，这样就上了啊。那么他们不断为我祷告。啊，叫我不要去，我不理嘛。我是去印度是非常浪漫的，所以我要不理基督徒的劝勉，我给佛教最后的机会，我要可能还回到佛教。说他们只有祷告，没办法。结果我这飞机到了尼泊尔，到处看那个雪山啊，看那些地方，就碰不到高人，竟然碰到另外一个高人，就是在我们买书的时候，两个人用广东话，我们有五个人一起去嘛，就是大学同学，用广东话聊天的时候，忽然之间。后面有人用广东话加进来，哎，怎么在印度在尼泊尔的山上遇到讲广东话的人啊？一谈下去，原来他广东话不太纯正的，原来他是新加坡来的。谈起来，原来他是基督徒，还是个全教士，秘密的全教士到印度去。哎呀，他是基督徒祷告真灵啊！怎么我碰不到什么高人，就碰到基督徒全教士情啊？到了尼泊尔。尼泊尔是不容许基督教进去的，那时候那些基督徒都是一些很有心的人，就到尼泊尔去。然后他叫我晚上参加一个基督徒的团契，秘密的，那也很浪漫了、啊、晚上也去了啊，很冒险嘛，那个经验。所以我也说我是基督徒了，那时候啊本来追求佛学，竟然遇到这，我也信主了。我说他叫我去晚上呢、啊，那个秘密的聚会都有不同国家的人上来，他们是以卖书的身份到尼泊尔，然后都是一些美国人啊、英国人啊、印度人啊、新加坡人啊都有。那么这些人呢、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我忽然之间很感动，就是这些人因着什么原因又来尼泊尔了。他们都是先进国家的，英国、美国都有，新加坡也比较先进嘛。啊，我到印度就知道香港也很先进了。那时候香港还不算什么70年代，但是呢，就已经比印度进步很多啊。啊，在印度啊，你只一刹车了，你全身的东西都没有了，那时候都给人爬掉了。啊，印度非常多，满街都是黑乞丐啊。为什么这些先进国家的人那么远？跑到这个山上来，为了爱这里的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讨论白天看到什么尼泊尔人，然后就我们为他那些人祷告，很感动。因为尼泊尔是一个给人遗忘的国家吧，帝国主义也没有兴趣的，对尼泊尔，在阿富汗还有。给人遗忘的国家吧，帝国主义也没有兴趣的，对尼泊尔，在阿富汗还有点兴趣。尼泊尔根本是不重要的国家嘛，实际大国边缘的一个缝里面的小国，它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如果你说全教士都是帝国主义的先锋，他们那么老远跑来干嘛呢？ 而且我也知道有些传教士，譬如那时候来中国的，他还带着孩子，所以有一个研究传教士的，本来是中国的一个官员，后来他研究他很感动，怎么有传教士带着两个月大的婴孩到中国当特务去了？不会啊，特务不会带孩子，也不会带太太的，他们一生都投在中国，死在中国，很多这样的人，这就是传教士。而这些人我亲眼看到了，现在就是这些外国人，然后我叫他们为中国祷告，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大革命年代，就在旁边嘛，西藏就在尼泊尔旁边嘛，我们就为旁边那个国祷告吧。他们也没有注意中国，那时候他们因为中国那时候全都关起来，没有人能够进去。那中国有工人在尼泊尔开路，但是那些工人都被关在一个地方，不能出来见人的，就在那个地方很深的黑的一个晚上，很宁静的这个排米尔高原的山上，这样的一个老外，一些外国人为中国祷告，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当我离开尼泊尔的时候，我心里面闪着这一批人，上帝是真的存在。在尼泊尔的高山，在晚上看到星空很美丽，白天看雪山啊，云雾啊，还有各种的风吹过都很美丽，是神的创造在哪里，神的恩典也在哪里。那些属于神的人，他们背负人间的痛苦，他们不辞劳苦到很远的地方去爱那里的人。上帝不是用全能来改好世界，而是把使命交给那些爱他的人去爱其他的人。然后当我坐车子从尼泊尔山上下来的时候，那条路呢是要12个小时，从那些山路一直拐圈拐到印度，这些山上的曲折的道路啊是很窄的，而且车子也很小，上面也坐了人，行李都放在车顶啊，也有人在上面，它很挤很挤，你坐下来不能起来，12个小时不能起来啊。不过那时候还是身体很好，12个小时不用上洗手间都没问题的啊。中间只停了一次，然后在那条路上啊，我不能动，我就只能够默默的思考我在印度的跟尼泊尔的整个的经验。在印度感动我的不是那些伟大的庙那种建筑，也不只是那种伟大的境界，我在西交摩尼得到的地方打坐，在叫波德嘎雅那个地方，实际上有很高的经验的，但是我觉得那些不重要。我觉得最震动我的心的就是在印度很多非常贫穷的人躺在街头，我到考克特、加尔格达、格达那些地方，很多街头都是躺在地上，都是那些乞丐，他们伸手手里要钱，他们都没饭吃，都饿得快要死，但是孩子都没衣服穿，就裸体的孩子跑来跑去啊，也有些是太饿不能动。在印度我看到人类的痛苦啊，那乞丐都抹着你的身体要你给钱，要你他很肮脏，你怕他抹就只能够给钱，但你一给就几千几万的跑过来，你也不能给，所以那时候是很矛盾。但是这是人类的苦难，第三世界的苦难。当我体会到的时候，我坐车子我在想人类整个历史，好像我现在走在一些古老的地方，古老文化的地方，这条路大概唐三藏应该走过了，这条路也是古代各种的军队啊，还有商人都走过，走到印度那时候不断的打仗，不断的侵了这个国家，从古代的啊阿里安人到后来的这个阿富汗人啊伊斯兰教徒、蒙古人啊，然后到英国人，都是不断的侵了这个苦难的国家。这个国家也分很多阶级，最低层的人都很痛苦的，快要饿死了。他不但四个阶层，还有第五个阶层是 untouchable。都是那些藏民啊，就是贱民还是贱民啊，就是那种贱民，那是快要死的人啊，又病又苦。我还记得有一个他的腿是烂掉的啊，本来看到乞丐我有点怕，要他过来要钱，但是看见哎他不能跑，因为他腿都烂掉。我记得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的表情，在这个时候我就想苦难怎么样能够解决人的苦难呢？ 那么一条路就是你看透这一切，就是他们前生做错了事情，在今生是这样，而且这都是无常的，人间本来就是这样的了，痛苦是正常的，以平常心看透吧，你看透一切，你就坐在那里微微的笑了，就领悟一切，这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就是背负十字架走在受苦的人当中，那时候我忽然之间明白这个基督的能力，就是他以无尽的爱来背负人类的苦难在他身上，以他的痛苦来承受人类痛苦，他是走在群众当中的，他不是坐在哪里不动，而且每一天都在哪里祷告，他不是，他是走到群众当中，他以手来摸那些啊残废的人，很难看的人，那一些啊全身都是病的人，那种麻风病人，麻风病你敢摸吗？在中国在世界你都会碰到有麻风病你都不敢摸，在非洲或者你碰到肮脏一点的人你都不敢摸，不敢摸他，但是麻风病耶稣也摸，是一种非常大的爱，他的手他的脚是在人类当中的，然后他也以最大的痛苦来承受人类的十字架。所以这里我想起人生第三条路，刚才两条路，一个是成功的，一条失败的，两条路都是有痛苦，但是第三条路就是上帝走的路，上帝走在苦难当中的道路。在耶路撒冷有一条路叫苦道，这条苦道是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走过的道路。在哪里？考古学发现有个地方，就是从前把耶稣抓的，在克斯玛丽园把他抓，把他拉上来，然后就在那个大祭司府来鞭打他的那个地方给发现了。那个发现那条古罗马的街道就是耶稣走过的一条道路，而那个地方那个大祭司府的地牢给找到，我们进去里面看是非常可怕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把耶稣丢在哪里打的一个地下室，那些地下室的还可以体会当年用残忍的方法刑法人虐待人，叫虐待是吧虐待人的这种方法因为你看到墙上有一些痕迹就把人吊的然后还放水来喷水把他打得昏昏的再喷水，那放水的地方还有，然后那些还不是最厉害，然后还有地下室，就是把人吊在那里，吊在半空其中有一个就是耶稣的，因为那里发现很多基督徒去过去回忆的，去默想留下的他们罗马时代画下来的十字架，罗马十字架跟我们现在画的十字架不一样的，它是 PX 就代表基督这个字那么这个地方是基督的受苦的地方，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呢，那个地牢我是天黑的时候去，更可以想象，因为天黑一点灯都没有，进去伸手不见五指，就靠用小电筒来看，这个黑牢基督就在这里给人鞭打，上帝来到人间为什么要接受人类的残酷的这种苦行，他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在这里下去的克西玛丽园，这耶稣那时候本来可以做出选择，那个选择就是一个可能跑掉就可以了吧如果你知道罗马兵丁会抓你，还有自私的仆人回来抓你的时候，你有几个可能嘛？一个就是跑掉就像陶渊明呢，回到乡下游览见南山隐居，这是一条路。一条路是自杀也好嘛，不用受苦嘛，像屈原遇到没办法的情况，不能突破他的自杀了他没有出路。那么还有第三条路，就是跑到外国去寻求政治庇护然后跑到那时候的安息帝国，安息就是波斯那里是罗马的敌人，他跑到那边寻求他的政治庇护，然后接受他的钱的制作，派门徒再到耶路撒冷来示威然后每一个门徒在耶路撒冷共同祷告，然后罗马兵丁抓，然后叫记者全都记载下来给安息帝国来报道一下他也会走这样的路，耶稣基督没有走这些路，他竟然选择苦难。这个是中国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刘晓峰他自己领悟 的道理，他的信基督教。那时候还是文革的时候，他就领悟这个道理，他接受基督教。这是耶稣基督在最大苦难来临的时候，他没有跑，反而走进苦难的深渊当中去承受苦难，通过这个苦难表达他无尽的对人类的爱，因为他不能离开他所爱的人类，虽然人类要杀他，但是他还是要拥抱人类啊，他还是以他带血的手来亲吻这个大地。这是耶稣选择的道路，这是他以痛苦来承担人类的苦难，然后从大知识苦这条路走下去，搬着沉重的十字架，最后走到钉十字架的地方。那条路也不容易走啊，现在那条古道都有一些地方是纪念耶稣大概在这里应该倒下来啊，大概在这里怎么样啊，当然真的不知道，但是他走这条路背负很沉重的十字架，我背过了那个十字架。现在重造古代的十字架呢，有个地方呢，我就有一条横梁呢，我就拿来试一下。哇，我自己一个人拿不起来呀，两个人搬起来也挺重的啊，原来很厉害，你一个人背真是整个人都弯腰下来，是很苦涩，我也不敢真的背，他们叫我背着拍个照啊，来宣传宣传，就拍那个千古奇名，我说不要了，我背完以后不能动的了，我的腰不好啊。这个实际上很难背的，实际上没有轮子的，不像我们的那个行李啊，这个行李有个轮子，这样拖就比较简单，那个实际上是这样比较容易，但是实际上没有轮子啊，你要背着走。他以最大的这种爱心来背负十字架，然后给钉在上面。那时候他应该是充满怨恨吧，在电影里面呢，那个好人给害的时候都是充满怨恨的啊。电影里面好人给抓了啊，然后就把他吊在地牢，那个坏人拿着这个鞭子走过来说，呵呵，你也有今天了啊。然后那个好人说，你抓了我也没有用的，有千千万万人回来对付你了、啊、那个坏人听了好，一边打上那个好人吐又口水吐回去了、啊、在这种电影，如果是中国的电影呢，那个坏人一定是国民党，好人是共产党，那台湾的电影的刚相反。那么在电影里面好人也会吐口水的吧啊，然后耶稣也应该可以把他推在地上钉他上去的时候，他应该有也很愤怒吧啊，所以他也应该来一下飞剑啊啊，这个吐口水广东话叫翻飞剑啊，就是啊一钉一插针这样的呢，吐吐吐来几口啊，给他承受一下我的仇恨是吗，然后挂上去就更方便了，在上面啊，你上面什么罗马兵一走啊，一抬着吐给他一口啊。但是很奇怪啊，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反应，反而给挂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竟然他还宽恕那些害他的人。原来就在这个时刻，他就把他的痛苦转化成为宽恕，成为慈爱，也成为一种对这些人的怜悯。也是因为这个转化，他的心灵，他的生命就跟普通不一样。难怪保罗在后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讲过，我遭遇各样患难的时候他安慰了我。为什么他能够安慰我呢？因为神自己也受了苦难，但是他苦难转化成为对人的爱，转化成为宽恕怜悯。所以他说，如果我遭遇苦难，我也有宽恕，有爱，有怜悯的话，我的心就得安慰，我就不因着我的苦难的怨恨，反而变成对他人的痛苦的理解。所以保罗说，让我用他的安慰去安慰其他各样遭遇各样患难的人，就是以他的爱，以他的安慰去安慰其他受苦的人。因为我经过痛苦的时候，我明白他人的痛苦，神经过苦难的时候，他知道人类的苦难，然后以他的无尽的痛苦承受我们的罪过，宽恕我们的罪过，也承担我们的痛苦，把这一切转成一个新的开始。这是个爱跟怜悯的生命，而他复活就成为一个宽容的新的生命就来临。 这是耶稣基督走这的苦难苦路啊最深的一个意义。原来第三条道路是从苦难转化痛苦，然后让我们知道上帝啊，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问你在哪里，原来上帝就在我们痛苦当中跟我们共同走过这条道路。这是上帝最特别的地方，他没有用权力改好这个世界，反而他叫每一个爱他的人经过苦难之后变成对人类无尽的怜悯无尽的爱，这是这种最伟大的精神。然后在这里我讲到第四条路，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有一条路叫以马忤斯路，那里离耶路撒冷几十里，就有两个人在那条路上走，一边走一边争论这耶稣基督这人是谁呢，他是上帝来的人，这有那么大的人怎么给钉死呢，给人害死也很惨，但给害死以后也据说他复活，这人是真的吗，怎么可能死人会复活，不可能的。然后他遇到第三个人加进来讨论了，大家就他见到第三个人，那第三个人问你们好像面带愁容啊，为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吗，耶路撒冷很乱的，耶稣基督你听吗，耶稣那么伟大的人，充满爱心，也爱孩子也爱人类，我们以为我们的盼望在乎他，但是那些自私那些宗教领袖那些政治领袖都要把他钉死，那些有权势的人怕他，因为他讲到人类的平等人类的爱，这就是有权力的人最怕的那么但是他给钉死了，我们很痛苦，想不到有人听人说他复活了，他坟墓里面没人了，究竟是不是真的，难道他真的是神来到人间吗。结果第三个人跟他讲，你没有看圣经吗，旧约圣经啊，一直下来都预言未来的个救世主是这样的，那个弥赛亚，圣经啊，旧约圣经有48个预言讲到未来的救主啊，讲到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在伯利恒，讲到他是童女所生，童贞女所生啊，是没有结婚的女人生的，然后讲到他之前在旷野有先知先替他开路，那就是施洗约翰啊，然后也讲到他给30块钱出卖了，然后他手脚给扎而死，48个预言呢，全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第三个人说，这些预言你没有看清楚吗，现在那个耶稣不就是这些预言的应验吗，然后好了哎，吃饭了，这很晚了黄昏了嘛，那么到旁边一个地方来吃饭，一吃饭他看那个第三个人拿起饼一祷告的时候，两个人才看见，就怎么他刚才没有注意一边走那个人怎么样子，看清楚这个可不就是耶稣基督吗。那时候在黄昏的夕阳微光之下，风吹过，耶稣基督不见了，他们两个怎么原来我们还在讨论耶稣有没有复活，怎么刚才跟我们谈的就是他，他真的复活了，马上跑回去告诉门徒了，我们看到他真的复活了。这个其实第四条路是复活的道路，耶稣基督复活是最奇妙的事情。如果我告诉你我来的时候下飞机，我看到你猜我看到谁，我看到毛主席，我说毛主席怎么你在伦敦出现了，你老人家你不是死了吗，毛主席说你可不知道吗，我复活了看到现在的路上我非常不高兴所以我就移民英国来的如果我告诉你这个你伤心不伤心，我说我看到毛主席复活了如果这个事情是，如果我告诉你是太笨了，如果要骗你的话，复活是最笨的一个骗人的方法，要复活的尸体，那尸体还在嘛那么人家一把尸体拿出来证明没有，人家你说看到毛主席不可能，我刚从北京回来还到天安门那个毛泽东纪念堂，他还在嘛，那个尸体你怎么可能看到他的，那个肯定不是，肯定是你啊，你太爱毛主席他老人家你日日夜夜想思想他，所以你看到一个像他样子的人就以为看到毛主席了，他是移民英国，他不过他不是毛主席 燕子像毛主席的人是也不小的了。最近我太太也说你的样子越来越像毛主席了。你看你的头也光了啊，还有个痣在这里哈。那如果我告诉你看到毛泽东复活或邓小平复活，大概不可能，因为他尸体还在。但是最奇妙的是耶稣基督的尸体没有了，坟墓空了。然后我去研究耶稣的坟墓，现在还在耶路撒冷，里面是空的。而这个坟墓是怎么给发现的呢？原来就是耶稣复活的时候，谁都知道坟墓在哪里，钉十字架的地方离他不远的啊。据古代的记载，就是大概抛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就是他复活的个坟墓。因为实际上旁边就是有很多坟地，其中有个花园，就是个有钱人的先买的坟地，就把那个坟地给耶稣。而这个地方呢，后来罗马的黑人大帝他镇压犹太人革命啊，大概是第二世纪的时候，他镇压的时候呢，就杀了很多人，然后他有镇压犹太教，连基督教他也镇压，就把基督教这个重要的地方，就复活的地方跟那个钉十字架的地方都封住了，封住还加两个偶像在上面，变成一个罗马的神庙。他说你们基督徒拜偶像，我就放两个偶像在你们的最神圣的地方。但是因为两个神像在呢，谁都知道那个地方就耶稣复活跟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到过不久，就是到那个康斯坦丁，就是康斯坦丁大帝，他一信基督教，马上就本来镇压基督教就解禁了。那他的妈妈 Helena 是一个基督徒，马上跑到耶路撒冷，命令军队打破两个偶像，看看里面是不是有空坟。结果真的就看到有空的坟墓在里面，而且另外一边就钉十字架那个盆石，那个加勒山的盆石，它的石头是裂开的。裂开就是因为地大震动，耶稣死的时候那个裂痕现在还在，而且那个十字架也给他发现了这个 Helena， 因为耶稣一复活就很震动，那个十字架就没有人拿走了他后来把那个十字架分成几份一份放在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一份放在罗马，一份就放在耶路撒冷。后来就是伊斯兰教起来的时候打下耶路撒冷了，他侵略就打进耶路撒冷，后来也侵略打上君士坦丁堡，结果那十字架都不见了就十字军曾经拿过真的十字架，结果也给打败了那么但是罗马那个呢，最近就给一个专家发现了，就是在罗马 Helena 那个皇宫旁边，它就只是个遗址了，旁边有个教堂，在为它一个墙里面原来封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就是耶稣的十字架的一块木头，里面就是耶稣那块板呢写的拿撒勒人耶稣。最奇妙的地方，一检查知道它是真的，不但那个木头有2000年历史，而且发现它写的文字，这是它的拉丁文、希腊文，都从右边写到左边的。本来这些文字是左边写到右边嘛，但是因为希伯来文是右边写到左边的，所以从前的犹太人不太懂拉丁文那时候上头叫他写拉丁文跟希腊文，他就从右边写到左边。所以因为他写错，肯定他是真的。如果因为中世纪如果要弄一个假的东西，一定不会写错这个左，一定左写到右的。这个右写到左的明显是犹太人写的，就古代耶稣的年代才会这样，因为后来犹太人已经给毁灭了，所以那是非常奇妙的而且现在在耶稣钉十字架的石头的上面还发现古代基督徒写下的一些 inscription， 一些文字，说主啊我们到了，所以这个地方证明是真的。但是证明是真，考古学发现这是真的，最奇怪就是坟墓里面没有尸体，所以这明显耶稣是复活，耶稣真的复活了，是最震动人类的事情。因为复活表明死亡不是最后的，人死不是如灯灭，死亡只是一个门进到另外一个世界，那个是永恒的世界。而耶稣复活让我们知道死后是有永恒的，而且苦难和罪过可以转化的，罪过可以得到上帝的宽恕，苦难可以得到上帝的安慰，然后人生可以再往前走。这就是一条复活的道路。 所以我们讲了四条路。第一条路是失败的道路，在庙界那些的黑社会的人；第二条路是成功的道路，那些总统的道路跟经济有成就的人道路。无论那一条路，人都有痛苦。然后第三条路是上帝受苦的道路，他钉十字架承受人类的苦难，拥抱人类，以苦难来转变人类的苦难，宽恕人类的罪过。然后第四条路是复活的道路，这一切会从头再来，有新的开始，生命走下去，复活的道路，新生命的道路，在艰苦中前进。但你回头一看，原来人生是庄严壮伟的，好像我爬长城一样。原来人生都是，当你回头一看，会很美丽的。当你与上帝在一起，回头一看，无论怎么样的艰苦，都是一个美丽的一个人生。那么，我啊，在1999年，我们在中国办反腐败很成功，那时候在上海。那么晚上我就在上海附近的，啊，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一个叫五角场那里，啊，复旦大学啊跟我们合作办这个反腐败，很成功之后，我很安慰哈，然后在五角场很多小摊子的地方走，就在摊子上发现有一个小摊子是卖狗熊的，然后啊，我看到一个老婆婆就买了一只狗熊给她的孙儿，他孙儿很高兴地抱着那个狗熊，笑得很天真，放在脖子边很天真的笑，就像我的女儿当年一样。我的女儿已经20岁了啊，1999年改革已经20年，她20岁了，她已经长大，她不再买狗熊了，还是很多男朋友送狗熊给她，整个房间都狗熊了，这样啊，也不知道掉到哪里去啊！当我看到中国孩子们现在已经生活改变，能可以买一个狗熊啊，我是非常的安慰。那个梦已经实现了，不过还有更大的梦。我们在加拿大住很美好的房子，一人一家房子，我的房子有4000多尺啊，等于啊1000多平方米啊，有3层了。啊，那么我们的啊，这个花园有9000尺啊，啊，9000尺就等于多少啊？是3000多平方米，这很大很大的地方。我没钱的，我还住很好的地方嘛，在加拿大最好是这样的，没钱人也是住得挺好啊，所以你不用痛苦没钱，因为你到了加拿大已经很快乐啊，空气有新鲜，唯一是交税的时候最痛苦。到处都是天堂，一交税变成地狱，这就算了吧。那么我就想，如果有一天中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房子啊，多么好，不知道什么年代啊。然后有一个年代来临，可能中国人都可以啊，讲话很自由啊，信仰很自由，人权保障，民主的发展，这张主席说的，50年后中国会民主，这也是我一个梦啊！啊，我希望胡锦涛哈，可以带来更大的改进。而我事实上，这个聚会完了不久，到8月我就去，希望能够见到胡锦涛了。我到中央去哈，他们接见啊，不知道那一个会见。不过我说希望见到胡先生啊，如果见到他，我也会为他祷告啊。那时候我讲这个故事的多了一个了，见总统、总理哈，朱总理之后见胡主席了，当然是哈。啊，如果16大没有改变的话，啊，那么我如果见到他，我还是会多讲一些，因为我在2年来都在国务院跟中国有对话，有关宗教自由、人权各方面，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啊，是自己人的时候，什么都可以讲，啊，就很多话，他们也，我发现中国是真的在改，因为加入 WTO， 他们要跟世界接轨的时候，他要听很多意见，所以我们的意见他也听，觉得是很好的发展在中国啊。就这是我更大的梦啊，中国将来变成一个富强，但是还是一个有仁义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让人惧怕的国家啊。我记得有个电影叫《Sound of Music》，音乐之星，他在最后啊唱一首歌， to climb every mountain. 在这里爬过每一个的高山。这个歌唱了个两次，第一次就是这个女的主角觉得有很多困难不能度过的时候，她找那个她的修道院的院长，那个院长跟她唱了个歌 Climb every mountain Search every stream 就是你要攀过每一个高山，直到你找到你的梦。这个梦就是一个你能够为他付出所有爱的一个梦，那个歌是这样唱的 ：Climb every mountain, search high and low, follow every byway, every path you know. Climb every mountain.Search high and low, follow every rainbow, till you find your dream. A dream that will lead all the love you can give every day of your life for as long as you live.Climb every mountain, search high and low, follow every rainbow, till you find your dream. 我们需要的是个梦 ，a dream that will lead all the love you can give. 是个梦，让你付出你所有的爱。我也因为这个梦我在1994年开始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放弃了我当大学教授，在外国当大学教授的工作，那种薪水，拿基督徒机构那种低的薪水来回到中国去服侍。然后当我在刚开始的一年的时候，突然之间香港的商业电台的老板他打长途电话给我，他的副台长先打长途电话给我，是我从前在电台合作的，因为我每一天在电台评论时事，从前在香港，然后他们打电话来他那个 partner 打电话来，他说有没有兴趣回香港，我说你要花100万请我挖我回香港吗，他说是啊，我说是啊，是真的吗，大老板马上飞过来说你回来回香港去当主首席的评论员，给你10万块美港币一个月，那么一年是120万港币哈，等于差不多20万美金吧一年而且如果成功更多，你回去3个月可以买 Benz 这个很吸引我，一生都没有拿过100万，没有看过100万，不要说拿过当教授也不会很有钱嘛。当时我刚开始这个神让我做的爱中国的工作，当时如果这个100万很吸引，那时候就是我对上帝的委身，对中国的爱最大的考验这一次。结果那时候我的太太马上有人知道我回去了，100万谁不回去然后人知道就说请我太太当一个国际的机构的第二号人物，薪水也很高。当时太太薪水和生活那120万都是自己用的了，然后再投资一下，哇，过10多年，回加拿大再拿着1000多万加拿大，起码几百万加拿大币回去加拿大然后山明水秀的地方建个大房子对着海享受享受。但是我再想一下，那又怎么样？你拿了那么多钱到加拿大住，反正你没钱已经住那么大房子，你有钱的嘛怎么太大你也管不了了太大也没用的，已经够好了还干嘛要更多呢，已经很满足了，现在一个不算有钱的中产的人已经有很好的房子，有一半是妈妈买的当然那么这个房子一听啊怎么要更大更好了，而且你有什么贡献呢，除了在电台天天骂人以外，天天骂中国电台一定要骂中国才有人听的，在香港但是我现在 理解中国的苦难的时候，我觉得我不能骂中国，因为中国太多问题要面对，你怎么可以只是以外国的标准来骂他呢？你要自己回去投身进去，去扶持他，他是我们母亲嘛，啊，你要跟他共同度过难关，而不是只是鞭打他们。神叫我做什么？13亿的同胞，150年的苦难，从来没有安定过我们中国，只有现在刚开始，93、94年刚开始有机会好一点点。你放弃这个机会，跟同胞共度困难，让他成就化解，你回去跟他一起。你要赚钱还是13亿同胞更重要？受苦的中国，我觉得中国受苦太多，而且我这一代人都是红卫兵的年代，我的年纪就刚刚可以当红卫兵，不幸好我在香港啊，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当文革过去，我很明白，我这一代人就给毁灭掉了。那时候最厉害的人当了红卫兵都没有了，那时候那些人都没办法好好读书了，只要我能够完成这个正规的教育，还拿到博士。年轻的时候已经觉得，好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已经给毁掉在中国，将来他有机会好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我学的带回给祖国。现在真的回去了，从前只是讲一讲，现在是身体力行的回去的时候，啊，你放弃了，人生那样更重要，上帝跟中国更重要，还是120万更重要？终于为了，我想清楚，为了那13亿同胞的灵魂，我就放弃了120万的薪水，就回中国去，就做现在的工作。啊，事实上这就是生命的一个使命，一个尾声。我回中国能够做什么？没什么，是微不足道的工作吧。你能帮助多少呢？但是我觉得留下一点精神的东西、灵性的东西给中国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只有物质、只有钱，所以总是有人留下美丽一点的东西。如果还有一批人这样回去，中国人总会知道人间还有些好的东西。所以我回去讲学，学生们都打 email 问我人生的问题啊，他说我也不想当官，要很腐败啊，但是不当官那怎么没有其他路，就是赚钱，我也不想赚钱，那还有其他路吗？我想人生有意义，但找不到有意义的道路。所以我要跟他谈嘛，在 email 很长的回信里头，好像这些年轻人都想改好的，都想向好，但是如果整个社会都腐败的话，你怎么办？起码有些人不腐败给他看，我们回去就是我们不腐败，我们在中国不赚他一毛钱，我们只是奉献自己回去，所以这样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把爱留在中国这个大地上。我们要度过每一度的难关，中国也是度过每一度的难关，每一道的难关，每一个难关他度过，我们也要度过，然后希望终有一天回头一看，是一条美丽的道路。我们就以基督的爱、基督的那种受苦跟复活的精神回到中国去。啊，有一次我在北大讲的时候，我就说什么让我回来，那就是因为虽然我在香港出生、香港长大，我没有喝过党的奶水，但是啊，我们有一种很奇妙的共同性，这是我们是一个共同的历史文化出来的，也是共同的孔孟老庄啊，然后共同的近代历史出来的，而且世上上帝也是我们共同的，我们祖先原本是信上帝，现在我们把祖先所信的上帝带回中国，让这种敬畏的心、一种爱的心在中国能够流传根源，这就是我选择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三跟第四条道路，而不是第一跟第二条道路。虽然两条路的人我都认识很多，但是我愿意走第三条路，然后只有第三条路会走到第四条路，因为我相信中国有一天是会复活的，他好像给钉死了在近代的历史。如果你相信轮回的话，他只能够是永远轮转下去，但是我相信基督的话，我相信这个苦难的过去会变成未来的复活的喜悦，因为基督的复活永远给人类有盼望，我们也把这个盼望、这个希望带回给中国。 也愿意把这个希望，这个新的生命打给大家。我们一同低头。帮我们低头祷告，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以自己内心最真的真诚面对他，恳求圣灵现在临到我们当中，恳求他在我们心中来动工，让我们向上帝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他到我们生命里面，承认我们过去一切的罪过，也把我们的痛苦向他说明，求他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来安慰我们，来洁净我们，来改造我们，让我们重新有理想，永远向前，让我们生命得到上帝来的动力，变成一个爱的动力，变成一个盼望的生命。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那是圣灵对你的感动。如果你有感动，你愿意接受这位神到你生命里面，让你一切有新的开始，也让你可以体会上帝无尽的爱，我就邀请你在座位上轻轻举一下手。如果你愿意接受的，请你举手，我看到，我会为你祷告。好，感谢主，请发声。好，感谢主，请发声。还有吗？还有哪一位？好，感谢主，感谢主，很多好，请放下。还有吗？请你举一下手，我会纪念你，为你祷告。还有哪一位？感谢主，我看到，请放下。还有吗？还有吗？请你举手。如果你心灵现在愿意做你人生里面最庄严的决定，进到那个神圣的、美丽的神的世界，体会那种永恒进来的美好，请你举手，我愿为你祷告。好，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来。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来。还有吗？还有吗？愿主祝福你们。还有吗？还有哪一位？好，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愿主祝福你。还有吗？有十多位了，还有吗？好，感谢主，我看到，请放下。还有吗？还有哪一位？还有吗？请你举手，让我纪念你，为你祷告。还有吗？好，现在我做一个祷告，举手的朋友，请你心中跟我一同祷告。如果你没有举手，但是你愿意的，你心里面还是可以跟我一同祷告。虽然我没有看到，不过上帝是知道的，他会聆听你心中最微小的心意。请你跟我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以我的灵魂身体都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的过去，我有的罪过，我有的错误，我有的自私，你都知道了。